非常高兴又跟弟兄姊妹一同敬拜神，
好开心可以同弟兄姊妹一起来到敬拜神。
啊，今天早上要分享的是行事的准则。
今日早上要分享的是行事的准则。
我要从哥林多前书有三段圣经来分享。
我会用哥林多前书三段的圣经来分享。
我要念给各位听。
这里读给大家听。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哥林多前书六章。
第十二、十三两节。
十二、十三两节。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请
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土腹，土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
第十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我来念：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十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第三处十章三十一节，我来念：不拘是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第三处是十章的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哥林多教会是很特别的。
哥林多教会是很特别的。
是灵性不好一面很特别。
他们灵性不好的那面是很特别的。
结党纷争，
结党纷争；
嫉妒恼恨，
嫉妒恼恨；
犯淫乱，
犯淫乱；
上法院告状，
去法院度告状；
婚姻很多问题，
会有好多个问题；
婚姻的问题，
婚姻好多问题；
然后教会聚会恩赐的混乱，
教会聚会有恩赐的混乱，
等等，有一个基本原因，
等等咧系有一个基本原因。
哥林多人认为，
哥林多人认为，
凡事我都可行，
凡事我都可行，
结果就随便行，
结果就随便去行，
没有原则，
冇原则，
要没有原则就乱了，
冇原则就乱噶啦。
大家开车向右边开的，
大家开车喺右边度开嘅，
你要向左边开，
但你要喺左边度开，
那就撞车了，
咁咪撞车咯。
红灯要停的，
红灯是要停的，
绿灯才走啊，
你绿灯才可以行，
你什么灯都走，
但你什么灯你都去开，
那就撞车了，
那就会撞车了。
哥林多基督徒认为凡事我都可行，
哥林多的基督徒认为凡事都可以行。
解经家们研究圣经，
解经家们研究圣经，
都这样的认为，
都是这样认为。
这一句话是哥林多人讲的，
这句说话是哥林多人所讲的，
凡事我都可行，
是说凡事我都可行，
然后保罗加以限制，
然后保罗加以限制，
保罗提出准则，
保罗提出这个准则，
凡事都可行要有规范，
凡事都可行但要有规范，
不真的凡事都可行，
不真是凡事都可行的，
凡事都可行但要对自己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但是要对自己有益处，
没有益处的不要行，
如果冇益处嘅唔好去做。
凡事都可行，但我不受他的辖制。
凡事都可行，但是我不受他辖制。
受他辖制就不可行。
如果受他辖制就不可行了。
凡事我都可行，要对别人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但是要对别人有益处。
要造就别人。
要造就别人。
对别人没有益处。
如果对别人没益处，
会妨害别人。
会妨害别人。
也不可以行。
那你不可以去做。
凡事我都可行，必须荣耀神。
凡事都可以行，但必须要荣耀神。
凡不荣耀神的，
凡是不荣耀神的，
不可行，
就不可行。
这就是保罗提出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原则。
这个就是保罗提出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
我再重复一遍，
我再重复一次，
要对自己有益，
要对自己有益，
要对别人有益，
要对别人有益，
要荣耀神，
要荣耀神，
也就是对神有益，
就要对神有益。
那为什么学者们认为哥林多人强调凡事我都可行？
为什么学者会认为哥林多人要强调凡事我都可行呢？
因为这一句话在哥林多，在雅典已经流行了差不多两三百年。
因为这句说话在哥林多，在雅典已经流行了差不多两三百年。
这是希腊哲学家提出的口号。
这些其实是希腊哲学家所提出的口号。
我们知道希腊哲学从苏格拉底之后分两派。
我们知道希腊哲学从苏格拉底之后分成两派。
一派是柏拉图所走的理念讨论派。
一个是柏拉图所走的理念讨论派。
就是二元论。
就是二元论。
宇宙的二元。
宇宙的二元。
理念界跟现象界。
理念界和现象界。
所以其讨论是宇宙的方向。
所以他讨论的是宇宙的方向。
但另外一个是安提西尼所提出来的。
另外一个是安提西尼所提出来的。
是走善恶伦理道德的这一派。
是走善恶伦理道德的这一派。
强调伦理学。
强调伦理学。
理念派寻求智慧知识。
理念派寻求智慧知识。
伦理派寻求行为，寻求美善。行为到伦理派。
伦理派寻求。
寻求行为。
行为。
还有美善。
还有美善。
那最有名的这个伦理派叫做犬儒学派。
最有名的又叫做犬儒学派。
这一个学派不满奢华的生活。
这个学派不满意奢华的生活。
不喜欢宴乐。
不喜欢宴乐。
不求荣华富贵。
不求荣华富贵。
不要世界的功名利禄。
不要世界的功名利禄。
所以厌弃物质的享受。
所以厌弃物质享受。
追求简朴的人生。
他们追求简朴的人生。
行善的人生。
行善的人生。
行善不求报。
行善不求报。
还要克制私欲。
还要克制私欲。
克制到极端过分了。
克制到极端的过分。
天气越冷越少穿衣服。
天气越冷他越要少穿衣服。
越饿越不吃饭。
越饿他越不要吃东西。
越渴越不喝水。
越口渴越不要喝水。
所以以后被称为极端的禁欲主义学派。
以后被称为极端的禁欲主义学派。
犬儒学派。
这个就是犬儒的学派。
凡事我都可行。
凡事我都可行。
就是犬儒学派所提出的口号。
就是犬儒学派所提出的口号。
很有名的是他们的第三代的一位大师。
很有名的是他们第三代的一位大师。
叫做 Diogenes。
叫做 Diogenes。
这一个大师什么都不要。
这位大师他什么都不要。
到处演讲。
他到处去演讲。
劝人克制私欲。
他劝人克制私欲。
追求行善。
追求行善。
生活简朴。
生活简朴。
反对宴乐。
反对宴乐。
结果他演讲完之后，人家就送他东西吃。
结果他演讲完之后，人家给东西他吃。
他就这样过活。
他就是这样去过生活。
很受欢迎。
他很受欢迎的。
很有学问。
很有学问。
结果他身上什么都没有。
结果他身上什么都没有。
只带一个碗。
他只带着一个碗。
人家送他东西吃，用碗来装。
人家给东西他吃，他就用碗来装。
有一天他到一个小河边，
有一天他去到一个小河边，
要拿那个碗去蒯水来喝，
佢就要攞碗嚟滗水飲。
没想到看到一个小孩子，
阿母睇到有一个细路仔
跪在水边用手捧水来喝，
佢就跪喺嗰度用手嚟捧水飲。
他说：哎呀，我搞了半天哲学不如这个小孩子。
他说：哎，原来我做了半日半世人的哲学都不及得这个小孩子。
我还有一个碗，他连碗都没有。
我还拿着个碗，他连碗都不需要。
他把碗给砸了。
他将碗打烂了。
又用手去捧水来。
就用手去捧水来喝。
他的年纪已经到了70岁左右。
他年纪去到70岁左右。
那个时候亚里士多德他们是同辈的啦。
啊，他其实跟亚里士多德是同辈的。
亚里士多德学生亚历山大。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
大皇帝。
是大皇帝。
可是很佩服这一位 Diogenes。
就好佩服呢位 Diogenes。
统治希腊帝国。
他统治希腊帝国。
就去请教 Diogenes。
就去请教呢位 Diogenes。
你来帮我一同治理这个国家。
他说你来同我一同来治理这个国家，
消除奢华宴乐，
消除奢华宴乐，
大家能够过一个美好的人生，
大家过美好的人生。
讲半天他都不理他，
讲了半日他都不理他。
亚里士多德说，你要帮助我，我也会把你所要的给你。
亚里士多德说，你要帮助我，我要将我你要的我给你。
他说好，那我跟你要一样。
他说好，我跟你要一样东西。
你能给我一点跟永恒有关的东西吗？
他说你能够给我一些同永恒有关的东西吗？
亚历山大想了半天，永恒的他没有啊。
亚历山大想了很久，他说永恒的我没有。
地上的有。
地上的我有。
他说那我把我国的一半的权势荣华给你，你要不要？
他说我将我国度一半的权势给你，你要不要呢？
但有基尼是正在水桶里面晒太阳。
但基尼算是泡在水桶里面晒太阳。
亚历山大皇帝挡到他的太阳了。
亚历山大皇帝挡住他的太阳。
他说皇帝请你走开一点，你挡到我的太阳。
他说皇帝麻烦你走开一点，你挡住我太阳。
国家的一半都不要。
他国家的一半他都不要。
所以他们提出一个口号。
所以他们提出一个口号。
凡事我都可行。
他说凡事我都可行。
但哥林多人没有这个心胸。
但哥林多人没有这样的心胸。
没有这个情境。
冇咁样嘅情节，
因为他们什么都不要，
因为佢哋乜都唔要。
他们感受到已经达到这个境界，
佢哋自己觉得已经到达呢个境界。
凡事我都可行，
凡事我都可行。
哥林多人一乱行，就变成了教会中最差的一个教会。
所以当哥林多人乱咁行嘅时候，就成为教会中最差嘅一个教会。
保罗说凡事都可行，
保罗话凡事都可行，
但对你要有益处，
但对你要有益处。
没有益处不要行。
如果冇益处唔好去做，
若对别人没有造就不要行，
如果对其他人冇造就唔好去做，
若不能荣耀神不要行，
如果唔能够荣耀神唔好做。
愿我们基督徒能至少记住保罗这三个原则，
让我哋基督徒至少记住保罗呢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对自己有益处，
第一个原则系对自己有益处。
保罗下文讲什么？
保罗喺下文讲咩？
讲食物跟身体，
讲到食物同埋身体。
还讲到欲望跟淫乱，
讲到欲望同淫乱。
食物这个事情我们每天都碰到，
食物呢样嘢我哋每日都碰到嘅，
我们的确要小心，
我哋的确系要小心嘅。
在美国陷阱很多，
喺美国嘅陷阱好多嘅，
什么 grand buffet 是不是啊？
有啲有啲嘅超级嘅
，all you can eat
系任你食嘅，
所以培养很多大胖子出来，
所以会出咗好多嘅好肥，
每一次都塞得满满，
每一次食都塞到满满嘅，
结果太胖就心脏病来了，
结果太过肥胖心脏病就嚟啦，
不然是三高高血压，
唔单止三高高血压，
高血脂等等，
高血脂，
然后还要花钱去健身房练，
结果仲要俾钱去健身房度做运动，
去减肥，
去减肥，
所以吃我们要很注意。
所以食我哋要好小心，
要很小心，
要注意。
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讲道，
一次我去一个地方去讲道，
几个牧师请我吃饭，
有几个牧师请我吃饭。
有一个牧师说：“黄牧师，你要多吃肉。”
有个牧师同我讲话：“黄牧师，你要多食肉。”
我说：“为什么？”
我话：“点解啊？”
他说：“你看这些欧美人士啊，人个子那么高大。”
佢你睇欧美嘅人士个个都咁高大，
人家从小吃牛排、吃羊排。
是因为由细食牛扒、羊扒的。
我们东方人个子比较小。
我们东方人个子比较细。
因为常常吃青菜萝卜。
因为时常都是吃青菜萝卜。
以后多吃肉。
所以你要多吃肉。
哎，我觉得啊，好像有道理，想想看。
我想想，哎，他可能有点道理哦。
另外一个牧师。
咁另一个牧师。
他说黄牧师别听他乱讲。
他说黄牧师你不要听他乱讲啦。
要多吃菜。
你要多吃菜。
我说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啊。
他说你去读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九章。
我说你读创世纪一到九章啊。
那个时候人都不吃肉都吃菜的。
你看当时人都不吃肉 吃菜的。
那都活900多岁啊。
而且都活到900多岁。
你要想活长一点命都吃菜。
所以你想长命啲你要多吃菜。
他们讲完之后就开始点菜。
讲完之后他们就开始点菜。
要我吃肉的就点肉。
要我吃肉的就点肉。
要我吃菜就真的点菜。
要我吃菜的就只是拣菜。
最后都吃了。
当然最后什么都吃了。
那我们自己要懂得控制。
其实我们自己要懂得控制。
这个食物对我们有益还是没益。
这些食物对我们究竟是有益还是没益的。
受不受它的辖制。
受不受它的辖制。
常常有特别是慕道朋友问我的问题。
时常有慕道的朋友问我的问题。
他说黄牧师信耶稣之后能不能抽烟呢、啊、
他说黄牧师我信了耶稣之后还可不可以抽烟呢、啊
我都抽了20-30年了。
我都抽了20-30年了。
信耶稣不能抽烟那我怎么办怎么活啊
如果信了耶稣之后不能够抽烟我怎么算怎么活下去啊
我想了一想我说你放心可以抽烟。
我想一阵就说啊你放心可以抽烟。
啊在座如果慕道朋友希望你不要只记我这一句啊。
啊再一再做个慕道朋友希望你不要只记得我这一句。
后面还有嘛。
因为下面还有下文的。
他说那真的说抽烟可以上天堂啊
他说啊真的啊抽烟可以上天堂
我说你可以抽但是你注意一下抽烟的盒子上面的话
我说你可以抽烟不过你要留意一下个烟盒上高 的话、啊、
一般都写着抽烟可能导致肺癌
一般都会说、抽烟可能导致肺癌
你每一次抽都先念一遍再抽。
你每一次抽烟的时候先读一读先再抽。
抽烟可能导致肺癌然后抽。
抽烟可能导致肺癌然后抽。
我说你信抽烟可以上天堂。
哦你抽烟可以上天堂。
可是你会提早上天堂。
你会提早上天堂。
真有一个听了我的话了。
啊、真的有一个听过我的说话。
抽了20-30年他不抽了。
抽了20-30年之后他不抽了。
他说我还不想提早上天堂
他说、哎、我还不想提早上天堂
他后来在我们祷告会做见证
后来他在我们的祷告会里面做见证
他说我抽了20-30年的烟
他说我抽了20-30年的烟
后来听说要提早上天堂我还是不抽了
后来听到说要提早上天堂的时候我就不抽了、
这个当然他灵性不够好嘛
当然这个灵性不够好
请问弟兄姊妹
请问弟兄姊妹
如果提早上天堂去不去
如果提早 要你提早翻天堂、哎、
四班去不去啊
四班去不去啊
不去啊
要不要去啊去不去
都去啊
都去
不要抽烟哈
不要抽烟
保罗说若是离开世界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啊
保罗说若是离世与主同在实在好得无比
去殉道
去殉道
去为主殉道、啊、
去为主殉道
那个提早就有意思
那个提早才有意思
不要抽烟
不要抽烟
慕道朋友记住啊
慕道的朋友请记住
抽烟可以上天堂
抽烟可以上天堂
提早上
不过是会提早的上
看你灵性好不好了
那就看你的灵性好不好了
但是不要这个方法去啊
不过不要用这个方法去
为什么我说抽烟可以上天堂
为什么我说抽烟可以上天堂呢
因为英国一个最有名的牧师
因为英国一个最有名的牧师
叫做斯布珍
叫斯布珍啊
Charles Spurgeon 这个斯布珍是抽烟的
这位斯布珍他抽烟的
他说我有三个法宝
他说我有三个法宝
第一个法宝是圣经
第一个法宝是圣经
上帝的旨意
是上帝的旨意
第二个法宝是报纸
第二个法宝是报纸
知道人间的需要
是知道人间的需要
第三个法宝是雪茄烟
第三个法宝是雪茄烟
他说当我晚上读圣经准备讲章
当我晚上读圣经，圣经准备讲章的时候，
会打瞌睡了。
我会打瞌睡。
抽一个雪茄烟，精神就来了。
抽一个雪茄烟，我精神就来了。
以后就准备他的讲章，
然后他就准备他的讲章。
所以三个法宝，
所以三个法宝。
施布真，我相信他会上天堂的啦。
施布真，我想他一定会上天堂的。
他抽烟的，
但他抽，而且他抽烟的。
不过各位，如果慕道朋友不要听到这里就完了。
各位慕道的朋友，不要听到这里就停了。
下面还要讲，
因为下面还有的。
下面讲的我要到第二点才讲。
下面我到第二点我先讲。
所以先让你们知道。
现在你先记住先。
施布真抽烟，但是后来不抽了。
施布真他抽烟，后来他都不抽了。
后来坚定不抽了。
后来他坚定他不抽。
为什么？
为什么呢？
第二点再讲。
第二点我先再讲。
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无论是食物的欲望，
不论是食物的欲望，
是性的欲望，
或者是性的欲望，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要让对自己有益处的，
要让对自己有益处的。
而怎么对自己有益处？
那怎样才对自己有益处呢？
身子是为主，
身子是为主，
主为身子，
主为身子。
你要想一想，我无论吃无论做什么事情，
你要想无论我吃或者是做什么事，
我是为主而做嘛，
是为主而做的。
主能够与我同在嘛，
主能够与我同在吗？
这是判断对你有没有益的基本原则。
这个是判断是否对你有益处的基本原则。
当你做一件事情，
当你做一件事
内心不安，
你内心不安，
感觉主不与我同在，
感觉主不会与我同在，
我不是为主，
我不是为主的，
你就不要去做了。
那你就不要去做。
当你做一件事情，
当你做一件事，
心里很平安，
心里面很平安，
很有把握，
很有把握，
主与我同在，
主与我同在，
身子是为主，
身子是为主，
主也会与我们同在，
主也会与我们同在，
引导我们的人生，
引导我们人生，
对你一定有益处，
对你是一定有益处的。
亲爱弟兄姊妹，
亲爱弟兄姊妹，
我们都不学哥林多教会乱来一通，
我们不要学哥林多教会乱来一通，
都接受保罗对哥林多人的劝勉，
都接受保罗对哥林多人的劝勉。
凡事我都可行，
凡事我都可行，
要对我有益处，
但要对我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
凡事我都可行，
我不受他的辖制，
我不受他的辖制，
当不是为主，
当不是为主，
主心里不满意，
主心里面不满意，
不合主的旨意，
不合主的旨意，
我就不去做他，
我就不去做他。
神必定赐福你，
神一定会赐福你。
那第二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
要对人有益啊，
要对人有益的。
凡事我都可行，
凡事我都可行，
若绊倒别人，
若绊倒别人，
若让别人软弱，
如果让别人软弱，
你千万不要行，
你千万不要去做。
这一段的上下文讲什么？
这一段的上下文是讲什么的？
保罗是讲到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
保罗是讲到吃偶像之物的问题。
因为哥林多这个城，小小的一个小城，
因为哥林多这个小小的一个城，
有26个不同的神庙，
有26个不同的神庙，
不同的祭坛，
有不同的祭坛，
天天他们都献上牲畜，牲畜来献祭，
每日都献上牲畜来献祭，
献完祭的肉大半都流到菜场去卖，
献完祭的肉大部分流去菜市场卖，
菜场买的肉很多都拜过偶像，
所以在菜场所买的肉很多是拜过偶像。
还有一个背景，
还有一个背景，
当时人都很迷信，
当时的人很迷信，
认为动物身上有灵界的同在，
认为动物身上有灵界的同在，
所以宰杀牛羊都要先祭拜保护神，
所以宰杀牛羊都要祭拜保护神，
免得在动物身上的灵界会侵害他们，
免得在动物身上的灵界会侵害他们。
所以菜场买的肉几乎都祭过偶像，
所以菜市场的买的肉都几乎都祭过偶像的。
那基督徒就面临一个问题了，
基督徒就面临一个问题了，
祭过偶像这些肉我们能买不能买？
这些祭过偶像的肉我们可不可以买呢？
买了回家能吃不能吃？
买了回家可不可以吃啊？
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讨论这个问题，
保罗做了一个结论，
保罗作了一个结论，
若参与偶像庙里面敬拜有关的那个肉不能吃，
若参与庙宇里面敬拜有关的肉是不能够吃的，
所以不要到庙里面坐席，
所以不要去庙里面坐席。
但如果菜场上卖的肉你不要问，
啊，如果喺菜市场上买个肉，你唔好去问，
就买回家，
你就买翻屋企。
你不要问他说祭过偶像没有，
你唔好走去问佢你拜过偶像未嘅呢啲，
因为明明知道祭过啦。
因为其实你明明知佢拜过嘅，你唔好去问。
保罗说买了回家就吃，
你买咗翻屋企就食。
买这个大蹄膀，就红烧大蹄膀，
就买咗一个好大嘅红烧蹄膀，
买了做好就吃，
买咗做好咗就食。
但有一个状况不能吃，
但有一个情况唔好食。
你正想吃，门铃响了，
但如果你正要食嘅时候，有人揿钟。
一个信心比较软弱的弟兄，
有个信心比较软弱嘅弟兄，
他认为所有菜场买的肉拜过偶像都不能吃。
如果他认为所有在菜市场买过拜过偶像的肉都不吃得的，
比方说我信心刚强，我烧了红烧肉我要吃，
譬如我信心刚强，我烧了红烧肉我要吃。
比方说对不起啊，魏弟兄呢信心稍微软弱一点，
比如我信心比较差一点，
他说不能吃，
我不吃得，
他到门口敲门了，
我在门口敲门，
我知道魏弟兄来了，
我看到我来了，
他一定跟我说黄牧师不能吃啊，
咁我会同牧师讲话，你一定唔食得，因为祭过偶像嘅。
如果他这样跟我一说，请大家告诉我，我吃还是不吃？
如果咁样同我一讲嘅话，请问大家我食唔食？
为什么不吃？
点解唔食啊？
为了弟兄的软弱嘛，对不对？
因为为咗弟兄嘅软弱。
保罗说免得他跌倒啦。
保罗话免得佢跌倒。
他认为说好了，既然如此，到偶像庙里吃也一样嘛。
咁佢话：，既然系咁，唔紧要，我哋去偶像嘅庙里边食一样啫。
结果就参与了拜偶像的行动，
结果就可能会参与拜偶像嘅行动，
让他软弱跌倒了，
就会让人软弱跌倒。
所以保罗说，如果有弟兄问了，你就不要吃了。
所以保罗话，如果有弟兄问嘅话，就唔好食啦。
吃本来是凡事我都可行，
吃本来系凡事我都可行嘅，
但不帮助造就他，
但如果唔帮助造就人，
我就不吃了，
我就唔吃了。
如果你一定想吃，请问怎么办？
所以如果你一定要想要食，咁你点算？
我正好要吃了，门铃响了。
我正好要食啦，但系有人揿钟。
那请问怎么办？
咁请问点办呢？
我就假装听不见门铃响，
我就
先吃了，
我就先食啦，
再去开门，
食完先开门。
他进来的时候我已经吃完了，
佢入嚟嘅时候已经食完晒。
啊，这个轨迹是我教你们啊。
这个诡计我教你，
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不在这里。
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
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但不是都造就人，
凡不能造就人的，
凡是不能够造就人的，
我就不吃，
我就不去吃。
这是原则，
这是原则。
我好吧，我就讲讲我自己的缺点哈。
啊，这里我讲讲自己的缺点。
我开车都很快，
我开车都开得好快嘅。
黄师母开车都很慢，
黄师母开车系好慢嘅，
所以每一次他坐我车很紧张啊。
所以每一次佢坐我车，佢好紧张嘅。
本来我以为他去国语堂，我才讲这个比喻。
本来我谂住师母喺国语堂，我会先会讲呢个比喻。
想不到来这里了，
好，谂唔到佢喺呢度。
所以他每一次坐我车，上车第一句话。
所以每次开车上车，佢第一句说话
三个字，大家猜
就是、三个字，大家谂下，
那是第二句啊，开慢的是第二句，
那个开慢一啲，其实系第二句嘅。
第一句再猜，
第一句再猜，
先祷告，先祷告，
先祷告，先祷告。
好，所以每一次我们开车都要先祷告。
所以每一次我哋开车都要先祷告。
第二句话就是你刚刚你们师班讲的了。
第二句就系你先头师班所讲嘅。
开慢点，
开慢啲，
开慢点，
开慢一啲。
那偶尔我就忘了，
偶然间会忘记噶嘛，
我就发现他那个手抓那个把柄抓得好紧好紧啊！
我就发觉佢嘅手揸住个车嘅，
我说你放心啦，放下来啦，
我就话你放心啦，放落嚟。
但是他就常常抓得很紧，
佢时常就揸到好实。
我一看，哇，速度相当快，
我一睇啊，速度好快、哦。
以后我就想办法，只要他坐我车，我就开慢一点。
所以以后我就想办法，他一坐我车，我就揸慢啲。
他要不坐我车，就没人啰嗦。
他一不坐我车，就没人啰嗦了。
有一次啊，黄师母他先去接一个老姐妹去礼拜堂，礼拜天早上。
黄师母去接一位老嘅姊妹去礼拜堂，
所以他就先走我几分钟。
所以他就先俾我先去几分钟，
到附近的我老人家把他带走。
就将附近嗰位老人家带走，
那我就后开车出去，
跟住我就接住开车出去。
哇！ 我就很快的想赶到礼拜堂。
我就好快嘅就想赶去礼拜堂。
没想到前面一部车开得很慢。
冇谂到前面一部车开得好慢。
我就很急啊！
我心里面好急。
这明明可以开快，他不开快。
呢个明明系可以开得快啲嘅，点解唔开快呢？
但是那个又是只有一个 lane。
但系嗰度只系一条，只系
一条
行车线嘅，
所以不能超车的。
啊，嗰度唔可以过车嘅。
追上去，
我就追上去，
追到他的后面，
一路追到佢后边，
想给他一点压力，开快一点。
想俾啲压力佢，等佢开快啲。
没想到一靠近不得了，原来是黄师母的车在前面。
冇谂到，原来一睇系黄师母嘅车。
我就不敢超车了，
我就唔敢再超
车，我也不敢按喇叭了，
又唔敢
当然我们很少按喇叭，想不要靠近了，
就亦都唔靠咁近啦。
以后就慢慢跟着他开，
于是就慢慢咁跟住佢开，
一直慢慢开到教会，
一路慢慢开到教会。
不过我以后凡是黄师母坐我车，
所以以后凡系黄师母坐我车，
我一定开得很慢。
我一定开得好慢，
想办法开得很慢，
想办法要开得慢。
虽然开快我可行，
虽然开快我可行，
凡事我都可行，
凡事我都可行。
但如果让别人难受，
但如果让别人难受，
你就不要行，
你就不要行。
所以在座弟兄们，
所以在座的弟兄们，
太太坐你车的时候要快要慢，
所以如果太太坐你的车，你要开得快定慢啊？
啊，请为弟兄代表回答。
有时要快，有时要慢。
没学会功课，太太在就要慢，
太太
有时还快了。凡事我都可行，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要让别人受难受，
但不要让别人难受，
不要让别人难过，
不要让别人难过。
现在我讲事不争了，
现在我讲事不争，
他一直抽烟的嘛。
他一路抽烟的。
三个法宝。
三个法宝。
这个雪茄烟不能少。
这个雪茄烟不可以少的。
他后来不吃了。
他后来不吃了。
不抽，绝对不抽。
绝对不抽。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一天发现伦敦的街头很多广告。
因为有一次他发现伦敦的街头很多广告。
施布真牧师抽这个牌的烟。
他说施布真牧师抽这个牌子的烟。
结果影响很多人呢。
结果影响了很多人，
包括很多年轻人，
包括好多嘅年轻人。
他发现，哎呦，怎么这么多年轻人也抽这个烟呢？
诶，佢发觉，诶，点解咁多年轻人都抽呢一只烟？
然后他就发现这个广告牌的功效。
原来系呢个广告牌嘅功效。
他说：我这样做呢，是让一些人得不到益处。
佢话我咁样做系让一啲人系得唔到益处，
害了一些人。
其实害咗呢啲人。
他说：神啊，我从今天开始不抽了。
他就说神啊，从今天开始我就不抽了，
把雪茄烟丢掉了，
将这个雪茄烟抌了他，
讲台上就告诉弟兄姊妹，
就在广台上跟弟兄姊妹说，
我知道会让别人绊倒，
因为知道我会让别人绊倒，
我不再抽烟了，
我就不再抽烟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是属灵的成长，
这个是属灵的成长。
当你先对自己的益处搞清楚了，
当你先对自己的益处搞清楚，
能够为主，能够主同在的感受搞清楚了，
能够为主主同在的感受能够搞清楚，
还要常常想到别人，
还要时常想到别人，
你周围的人，
你周围的人，
你的家人，
你的家人，
你的同事，
你同事，
你的邻居，
你邻居，
你这样做他们有没有什么反应啊？
你这样做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反应呢？
能帮助他们吗？
能够帮助他们吗？
造就他们吗？
造就他们吗？
还是妨害他们？
还是妨害他们呢？
你大概基督徒行事的准则就能掌握住了。
那大概基督徒行事的准则你就能够掌握得住了。
当然很多小小的细节我们就不必多谈。
当然还有一些细节我们在这里不多说了。
再讲一件事，
再讲一件事，
常常会绊倒别人，
时常系会绊倒别人嘅，
就是我们不好好排队，
就是我哋唔好好去排队。
诶，你说我们早都好排队了，怎么不好好排队？
你话诶，我哋都时时都好好地排队噶，点会唔排队啊？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开车也要注意，
但有时我哋开车都要注意，
就好像从北边287下来的人，
就好似喺北面287落嚟嘅人。
我们到教会要右转嘛？
因为我哋嘅教会要去右转。
你要先到一个右转的 lane 上面。
你需要先驶入去右转嘅线度，
然后慢慢跟着这个 lane 的车流右转出来。
然之后慢慢跟住右转嘅车流咁出去。
当有的时候塞车的时候，
但系有啲时候塞车，
你就发现有人他不开始就进到右转 lane 排队。
你又发觉有好多车咧，佢开始嘅时候唔喺右转线度排队，
他就一直冲到最头上，打上右转灯，然后插进来。
佢咧就一路冲到差唔多要出嘅时候，先打右转灯插入嚟。
当我看到这样车，我就很注意啊。
当我睇到呢啲咁嘅车咧，我就会好留意。
也很生气，
亦都好嬲噶。
这岂有此理！
真系觉得岂有此理。
我看的时候，我都要注意，这个是不是若哥教会的人？
我睇嘅时候，我都要留意呢啲系咪若哥教会嘅人。
要是要把他找来骂一顿啦。
如果系嘅话，我要将佢捉嚟骂一顿。
不排队嘛？
因为佢唔肯排队啊嘛。
你说我们今天其他队都排啦？
你话今日我哋其他嘅队都排咗啦。
你常常发现这种有人不排队的事情。
但你会时常发现喺呢度情况有唔排队嘅情
况。啊，排队实在要学的。
所以排队系要学嘅。
我去过俄国两次。
我去过俄国两次，
这个俄国人很喜欢排队的，
因为俄国人好中意排队，
什么都排队，
乜嘢都要排队。
听音乐会排得很好，
听音乐会排到排好，
看芭蕾舞排得很好，
系芭蕾舞排得好好。
他们连买面包都要排队，
佢哋连买面包都会排队，
啊，排很长的队，
排好长嘅队。
特别这个故事是在赫鲁晓夫的时代，
啊，特别呢个故事喺赫鲁晓夫嘅时代。
那个时候他们买面包排很长的队，
当时佢哋买面包系排好长嘅队嘅。
有一个人就气得半死，天天吃面包还要排队。
有个人好嬲啊，因为日日食面包都要排队。
他就跟前后的人说：“帮我看着位置。”
他就同前后的人讲话：“帮我睇住个位。”
我要到克里姆林宫去骂赫鲁晓夫。
佢话我要去克里姆林宫度骂赫鲁晓夫。
哎，哦，你赶快去，赶快去，帮你看好位置。
佢话嗰啲人话：“你去快啲去啦，我帮你睇住个位。”
去了一下，很快就回来了。
去完之后，很快就会翻嚟啦。
人家问你到了克里姆林宫没有啊？
有人问佢你去咗克里姆林宫未？
我到了，到了。
佢话我去到。
哎，为什么这么快回来？骂成功没有啊？
佢话点解你咁快翻嚟啊？有冇闹成唔成功啊？
他说骂不成功啊。
佢话我闹唔成功啊。
为什么？
点解啊？
因为那边排队更长。
因为嗰边队就更加长。
他们这个话就是讲俄国人爱排队。
佢哋呢个笑话系讲俄国人好中意排队。
哎，我去真的他们排队啊，听音乐会哇，好好的排。
我去嗰度真系睇到佢哋一路都排队嘅，听音乐会都系。
那基督徒啊，要好好学排队。
基督徒要好好嘅学排队。
我们开车啊，千万不要要出来了，到到前面去打右转灯啊。
我哋开车千祈唔好去到出口嘅时候夹硬打右转灯插入。
因为这个我看到很多。
因为呢种情况我睇过好多，
好在没看到若哥的，
好彩都冇好似冇见过若哥嘅咁。
看到这个我心里就不高兴，
如果见到嘅话我心里就唔高兴。
那个人当然不知道他绊倒我啦，
当然嗰个人佢唔知道佢会绊倒我。
我们不要去绊倒别人，
我哋亦都唔好去绊倒别人。
凡事都可行，
凡事都可行，
要求别人的益处，
要求别人嘅益处。
那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无论做什么，
无论做什么。
或吃或喝，
或吃或喝，
都为荣耀神而行，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不能荣耀神都不要行，
如果唔荣耀神嘅都唔好行。
所以凡事都要想一想，
所以凡事都要谂一谂，
能够让神喜悦吗？
能够让神喜悦吗？
让神得荣耀吗？
让神得荣耀吗？
神是美善的，
神是美善的，
神是正直的，
神是正直的，
神是公义的，
神是公义，
神是良善的，
神是良善。
神造我们就是要我们荣耀他，
神造我们就是要我们荣耀他。
没有一样东西造神的形象，
没一样是照神的形象，
只有人是按神的形象而造，
只有人是按神的形象而造。
那什么叫神的形象？
那什么叫神的形象呢？
不是物质的，
不是物质的，
不是眼睛鼻子耳朵，
不是眼睛鼻子耳朵。
神是灵，
神是灵，
我们有属灵的形象，
我们有属灵的形象。
神是完满的美德，
神是有圆满的美德。
我们有德性的形象，
我们有德行的形象。
神是完全的理性，
神是完全的理性。
我们有理性的形象，
我们有理性的形象。
神 创造人要人把他的美德显出来，
神创造人要人将他的美德显现出来，
把他的理性功能表达出来，
将他的理性功能表达出来，
借着我们灵性的功能与神的交往，
藉着我们灵性的功能与神交往，
持续让神在我们身上显明他的荣耀，
持续让神在我们身上显明他的荣耀。
当人背逆神，
当人背逆神，
人就失去了神的荣耀，
人就失去了神的荣耀。
一代不如一代，
一代不如一代。
所以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
所以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
大家告诉我亏缺了什么，
大家告诉我亏缺了什么，
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
亏缺是达不到的意思，
亏欠是达不到，
也是失去了的意思，
也是失去了的意思。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再把神的荣耀完美的显出来，
我们今天再没办法将神的荣耀完美地显现出来，
所以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
所以神差他儿子耶稣基督来，
不但赦免我们的罪，
不单止赦免我们的罪，
还把新的生命给我们，
还将新的生命赐给我们，
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
新人是照神的新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所以蒙救赎的人，
所以蒙救赎的人，
恢复神创造的目的，
恢复神创造的目的，
借着我们把荣耀彰显，
藉着我们将荣耀彰显，
能把荣耀归给神，
能将荣耀归给神，
无论做什么，
无论做什么，
想到荣耀要归给神，
想到荣耀要归给神，
要能彰显神的荣耀，
要能彰显神的荣耀。
当你在世上任何事亏缺神的荣耀，
当你在世上做任何事亏缺神的荣耀，
不要做，
不可以做。
我很佩服一位慈善家，
我好佩服有一位的慈善家，
叫过 Chuck Fanny，
叫 Chuck Fanny，
他是全世界免税商店的创始人，
他是全世界免税商店的创始人。
你到飞机场很多免税商店，
你去到飞机场很多的免税店，
他是那个创始的人，
他是那个创始人，
他赚很多钱，
他赚了很多钱的，
80亿美金的财产，
80亿美金的财产。
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志愿，
他年轻的时候他有一个志愿，
到他86岁，
到了他86岁，
2016年，
在2016年，
80亿都要捐出去，
他要80亿他都要捐出去，
自己留200万，
他自己留下200万，
过很简单的生活，
过很简单的生活。
他的手表不是劳力士，
他的手表不是劳力士，
手表是街边小店买的一般的电子表，
我是在街边的小店买一些普通的电子表，
15块美金，
15元美金。
他说表的功能只是告诉你时间而已，
他说表的功能就是告诉你时间而已，
几万多的美金跟15块美金一样的功能，
几万元美金和15元美金的表一样的功能，
我何必买那个表，
我何必去买那些贵的呢。
住他是很简单的房子，
他住很简单的房屋，
自己连车子都没有，
他自己连一部车都没有，
我在旧金山就坐公共汽车，
他活在旧金山他就坐公共汽车，
或者坐 taxi，
或者是坐一些的士，
他就留200万自己用，
他就留下200万自己用。
2016年真的捐完了，
2016年他真的捐完了，
他的名声好像没有太大，
他的名声好像没那么大，
但是他却影响了好多好多人，
但他却是影响了很多很多人。
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
就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就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我名字都忘了，
他的名字我都忘记了，
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Bill Gates， 对，
就是 Bill Gates。
以后 Bill Gates 也照样把他的钱捐出来做基金会，
以后 Bill Gates 也照样将他的钱捐出来做基金会。
又影响第二个也是很有钱的人，
又影响另一个又是很有钱的，
专门搞股票的，
是专门搞股票的，
也姓巴，叫巴什么，
又叫巴什么，
巴菲特嘛，
巴菲特。
他也捐很多钱去做基金慈善，
他又是捐很多钱去做慈善基金。
所以我就看这个 Chuck Fanny 的故事很感动，
所以我看到 Chuck Fanny 的故事我很感动。
他是天主教徒了，
他是天主教徒，
爱尔兰人，
爱尔兰人。
那我相信他 不管怎样了，他真是这样的心是荣耀神的。
我想不论点，佢嘅心咁样真系荣耀神嘅。
大音乐家海顿的故事也很感动人。
大音乐家海顿嘅故事都系好感人的。
他是很好基督徒啊。
佢有一个好好嘅基督徒。
他写的圣乐剧《这个创造》很有名的。
佢所写嘅圣乐剧《创造》系好有名。
他写《创造》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六十几岁了。
佢写《创造》嘅时候已经差不多六十几岁。
他死的时候是七十六岁。
佢死嘅时候七十六岁。
当他死前一年，
喺佢过身前一年，
到了维也纳大音乐厅，
去咗维也纳嘅大音乐厅。
那天晚上就盛大公演他的创造这个圣乐。
嗰日就盛大公演佢嘅创造嘅呢个圣乐。
我相信诗班都会唱的。
我相信诗班都可能会识唱。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唱过没有？
有冇唱过？
哦，这是很有名的。
哇，这个好有名的。
那天盛大公演，
那天他盛大公演，
海顿已经年纪老迈了。
海顿当时年纪老迈了，
他已经差不多七十六七岁了。
他那时候已经差不多七十六七岁了。
行动不便，
行动不便，
坐着轮椅被推进来。
他坐着轮椅被人推进来，
大家全场起立鼓掌，
大家全场起立鼓掌，
欢迎这一位大音乐家，
去欢迎这位大音乐家。
海顿马上勉强站起来，
海顿就勉强咁企起身。
他说：“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佢话唔啱，唔啱，
不是我。
佢话唔系我，
乃是神，
乃是神，
上帝的感动，
系上帝嘅感动，
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歌，
先能够写出咁样嘅诗歌。
荣耀归给神，
荣耀归俾神，
不要归给我，
唔好归俾我。
你在世上的人生，
你在世上嘅人生，
无论你做什么。
无论你做乜嘢，
无论什么成就，
无论系乜嘢嘅成就，
要荣耀归给神，
要将荣耀归俾神，
不是你，
唔系你，
乃是神的恩典，
乃系神，
乃是神的作为，
系神嘅作为，
乃是神的荣光与你同在，
系神嘅荣光与我哋同在。
今天讲三个原则，
今日讲三个原则，
凡事我都可行，
凡事我都可行，
但要对自己有益处，
但要对自己有益处，
不受辖制。
不受限制，
凡事我都可行，
凡事我都可行，
要对人有益处，
要对人有益处，
造就别人，
能造就别人，
凡事我都可行，
凡事我都可行，
要荣耀神，
要荣耀神。
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愿神赐福给弟兄姊妹。
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天父，
亲爱天父，
愿你在我们身上做工，
愿你在我们的身上做工，
让你借保罗所讲的道，
让愿你藉着保罗所讲的道
实现在我们身上，
实现在我们的身上，
行事为人，
行事为人，
满足你的心，
满足你的心，
请垂听我们祷告，
请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